公告之中，仅有一。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4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台湾国防部星期一表示，解放军海军一支航母编队正在距离台湾120海里的东南方海域进行训练，而台湾军方亦都在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对中国海军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海域的演训活动实施监控以及警戒。根据台湾国防部星期一发布的新闻稿，中国海军山东号航母率领的一支海军舰艇编队正在向西太平洋海域进行演训，目前距离台湾最南方的俄联备东南方大约是120海里。台湾国防部预计这支航母编队将会航经台湾的东南海域。山东舰是中国首艘全国产的航空母舰，在2019年加入解放军海军战斗系列。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当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实施大规模军事演习，以抗议以及报复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过境美国洛杉矶期间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时候，山东舰曾经首次穿越菲律宾和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进入距离台湾大约200公里的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舰载机的起降训练。根据中国军方的通报，山东舰当时在西太平洋海域的舰载机起降训练，亦都是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大规模军演的一部分。随着东北非国家苏丹两个敌对派别之间的战斗仍然继续，各国正急于从苏丹首都喀土穆撤离外交官以及公物。加拿大、埃及、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以及是美国等国家用飞机以及是车队将自己本身国家的国民带出苏丹，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2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在停电以及失去了互联网服务的情况之下，苏丹的国民只能够自谋生路。一些的苏丹人决定乘坐汽车以及是大巴士在危险的道路上面逃离。美国国际开发处处长鲍尔星期日宣布，已经向苏丹派遣了一个救灾专家小组。他说该个团队最初将会在肯尼亚境内运营。鲍尔说，美国正在动员起来，增加对陷入战火的苏丹人民的援助。他表示，灾难援助响应小组将会同国际社会以及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合作，确定优先需求，并且安全地向最需要的人提供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鲍尔表示，在很多的苏丹家庭应该庆祝斋月结束的时候，他们反而生活在恐惧当中，战斗亦都在达尔富尔爆发。澳大利亚政府星期一公布国防战略检讨报告，虽然最终公开版本并未有点名中国为直接军事威胁，但是声称中国威胁到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形成了不利的影响。澳大利亚自去年8月启动国防战略检讨，由前国防部长史提芬·史密斯以及是前澳大利亚国防军司令休斯顿领衔制定。该个报告完整版本列为是机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一是亲自公布公开的版本。
We confront the most challenging strategic circumstance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并且声称，它是为自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国防政策的最大调整。报告表示，虽然目前任何国家入侵澳大利亚的几率微乎其微，但是中国的军备扩张确实是二战结束以来所有国家当中规模最大、最野心勃勃的。中国的战略意图既不透明，亦都没有给予印太地区国家任何的保证。中国外交部分人毛宁对此则是表示，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致力于维护亚太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他还说，他们是希望一些国家扩张军力，不要拿中国做借口，不要炒作毫无根据的中国威胁论。一个由15名澳大利亚企业高管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组成的商业代表团在星期日启程前往中国香港、深圳、天津、北京，这个亦是三年以来第一个在澳大利亚政府支持之下访问中的代表团。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星期一報道說，此行是北京和坎培拉外交關係解凍的最新跡象，並且將會向中國商界發出一個明確的信號，澳大利亞企業正在尋求在更多的領域和中國開展合作。澳大利亞和中國的關係在前任總理莫里森任內陷入冰點，不過在阿爾巴尼斯政府的推動之下，近期澳中關係迎來了和緩的跡象，中國接連歡迎多名澳大利亞州長來訪，並且有望在數個月之內迎接阿爾巴尼斯訪問中國。2020年莫里森公開呼籲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進行調查，令中國大為不滿，對包括葡萄酒、大麥以及煤炭等價值超過200億美元的澳大利亞出口商品徵收關稅。坎培拉和北京之間的關係被認為是降至1972年建交以來的最低點。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王英賢在日前曾經表示，澳大利亞已經與中國達成最新的協議，解決兩國在大麥進口方面的爭端，並且預期在葡萄酒關稅爭端亦都能夠獲得類似的成果。由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區一些國家國會議員組織的福爾摩沙俱樂部4月24日至28日首度訪問台灣，成員包含巴拉圭、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薩爾瓦多、墨西哥、多米尼加以及是烏拉圭等八國共11名友好台灣的國會議員。據台灣外交部表示，這個是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福爾摩沙俱樂部之國會議員首度組團訪台，在台灣期間除了會見台灣副總統賴清德，拜會立法院長游錫堃，亦都會接受外交部常務次長的款宴。而此外，訪問團亦都將會拜會台灣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等等，了解台灣在醫療衛生領域的貢獻。福爾摩沙俱樂部為友台組織。
據消息人士指出，印度軍隊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在4月23日星期日舉行了第18輪的軍長級會談，以緩和兩國邊境爭議地區實際控制線沿線的緊張局勢。雙方邊境問題緊張局勢已經持續了3年。印度斯坦布在星期日報道說，印中邊境爭端將會在5月初進入第四個年頭，雖然雙方軍隊在加勒曼河谷、班公錯、哥格拉以及是基亞姆溫泉等巡邏點已經達成了4輪脫離接觸的共識，並且實施撤離。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人在伦敦及世界各地示威声援民主派初选案47名被告。为了延续世人关注香港民主自由每况愈下的局势，在英国伦敦的香港人组织配合这个月份全球多地的示威抗议行动，声援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的47名被告，希望保持抗争力量，向香港当局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一班港人组织在伦敦以及世界各地举行示威，声援正在审理的香港民主派初选案的47名被告，以及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大约300名示威者在星期日下午先在伦敦南旺的英国国家剧院外面集合，前排示威者戴上白色面具，同其他示威者一起站立，高叫释放政治犯。有参加者向途人派发单张，解释47人案的背景以及香港的政治现况。大约45分钟之后，示威者沿游行路线转到伦敦眼摩天轮旁边，再度高叫口号和演讲之后，再游行到最后一个集会点英国国会外。同时间，国会外正在举行周年马拉松，亦都有大型环保议题示威。示威者决定在集会之后和平解散。在4月15日和16号，英国有9个城市进行同类的示威，其他示威点亦都包括荷兰阿姆斯特丹、台北以及4个澳洲城市布里斯本、墨尔本、珀斯和悉尼。在北美，纽约、三藩市、温哥华、 哈利法斯都有舉行示威。香港民主派在原本在2020年年底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之前舉行了一場初選，香港警方其後拘捕了50多名參加者，最後有47人被控香港國安法下的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最高刑期為終身監禁。案件在今年2月開審，大部分被控者在開審之前已經被還押兩年。案件不設陪審團，主審法官為三名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陳慶偉、陳仲恒和李雲騰。在案中有四名被告轉為控方證人。參與星期日倫敦示威向途人派發單張的 Nicole 對美國之音說，他希望被更多的人認識不只是47人案，更加要知道香港的情況，為什麼這麼多香港人流散在不同的地方。
其實我都很 surprise，都不知道是不是叫 surprise， 因為其實原來真的有一些人是完全不知道香港現在是發生什麼事，尤其是是這個47人案，因為可能他們知道我們有一些大型的示威發生過，但是這個47人案原來真的有些外國人是完全不知道，也都不知道有一些是香港人是現在是被入獄的情況，所以變成我都覺得是一個挺好的機會去再講多些香港的東西給其他人知道。
在集会入面发言的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谢文杰对美国之音说，不少在香港的前线示威者以及律师都已经入狱。
即我们不可以让他们呢现在即 在监狱里面受苦的时候，我们在外面不做任何事，哪怕只是一些的声音，哪怕只是我们是在这里表态，我们行动，其实这件事都已经是一个很具象征意义的行动。即我相信可能对政权来讲就是好像隔靴搔痒，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这样。
谢文杰又说，示威者要给其他人知道，要保持信心继续抗争。
如果现在我们开始乏力，越来越少人或者没人走出来的时候，更加会令到更多人不走出来，所以其实我们要燃点回他們抗爭的熱情呢，我們都要身體力行，就是積少成多，越來越多人走出來的時候，我們會相信呢這一種的佛力呢最終亦都會演變成新的能量，等到下一次會去繼續爆發。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台海一旦開戰，台灣將會攔擋解放軍空中攻勢。近日美國傳媒援引國防部泄密文件指出，中國空軍將會比烏克蘭戰爭中的俄羅斯更有機會在台海衝突中建立早期制空權，遭到台灣國防部的反駁。軍事專家認為，台灣空軍面臨地理、數量和整合能力上的多重挑戰，美國極需要幫助台灣建立多層次防空和導彈防禦系統，並考慮出售遠程打擊武器，阻止解放軍打擊台灣的關鍵空軍基地。據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眾議院下屬的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與華府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在上個禮拜三4月19日晚上就台海戰爭舉行閉門的兵棋推演。該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20號表示，美國有必要去幫助台灣全面增強武器，提高遠程導彈生產，企業亦都必須為經濟後果做好準備。我們正處於中國共產黨可能入侵台灣的極度危險之中。昨日的兵棋推演突顯了有必要在任何危機開始之前就採取行動阻嚇中共侵略，讓台灣全副武裝。他對路透社表示，美國《華盛頓郵報》4月15日援引五角大樓泄露的秘密文件指出，如果北京對台灣發動攻勢，台灣將難以抵禦來自對方的空中進攻。文件透露了台灣官員懷疑台灣空防準確偵測導彈發射的能力，並且稱台灣僅有超過一半的飛機具有完全的作戰能力。該報導還表示，台灣擔心可能需要幾日才能夠將飛機轉移到隱蔽的位置而遭到中國導彈襲擊。不過
台灣國防部星期日4月16日表示，有關報導內容不符合事實，台灣軍方針對各種犯台可能軍立演訓想定適切調修作戰計劃，積極戰備整備，同時強化戰備演訓，提升戰力。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軍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4月20日在新美國安全中心 CNAS 舉辦的研討會上對美國之音說，防空能力對台灣來說將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台灣的機場和雷達都在中國陸基導彈的射程之內，總體評估是台灣空軍將會很快退出戰鬥，因為台灣的機場將會消失，而台灣空軍一旦升空就在中國大陸的地對空導彈射程範圍內。桑德斯認為台灣必須着重發展可移動的便攜式防空系統，空軍可能不是台灣的戰鬥方式，因為不會在衝突中持續太久，剩下來的就是各種機動地對空導彈可以四處移動，這樣中國就沒辦法瞄準了。地對空導彈的作用並不總是用來擊落對方的飛機，而是迫使解放軍從更遠的地方或者更高的高度作戰，使它的效力大減。華盛頓智庫約克鎮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哈利·哈勒姆對美國之音指出，台灣最大的挑戰是地理性，烏克蘭國土較大，有很多隱藏目標的機會，相比之下台灣人口稠密，大城市眾多，使它成為地獄般的城市戰區，但這個亦都非常細，理論上很容易被偵察元素覆蓋以識別目標。他指出，台灣飛機的另一個主要弱點就是有可能在中國導彈的首次打擊之中在地面上被擊中。五角大樓泄密文件和其他信息都表明，如果台灣空軍被困在地面上，台灣並沒有堅固的飛機掩體來到保護它的空軍，考慮到中國飛機的數量，台灣可能會不堪重負。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揭仲亦都對美國之音指出，台灣空軍主要的挑戰之一在於台灣西部機場和預警雷達極易受到中國破壞。他表示，當台灣的防空系統包括各種長距離的雷達都仲能夠順利運作的時候，整個聯合防空的效能相當不錯。譬如當中共的彈道飛彈離地的時候，台灣預警雷達發現之後可以給予相關的反飛彈單位提供至少7分鐘的預警時間，而且愛國者飛彈仲可以將中國的雷達鎖定在幾個特別的空域，然後進行攔截。但是現在問題就是，構成我們這個整體防空系統裡面的長距離的雷達大部分都是固定的陣地式，很可能在中共的頭幾輪的遠距離的彈道飛彈攻擊之後，這些遠程的雷達效果就會開始大幅降低，就會影響到防空飛彈這個攔截的成功率。揭仲說，在空中力量方面，中國較台灣佔據數量優勢，據全球火力網站以及國際戰略研究所的數據，中國軍隊總共擁有超過3000架戰機，包括1000多架戰機和900多架直升機，空軍人數近40萬，台灣總共僅有700多架戰機，空軍人數超過3萬。美國空軍戰力戰略顧問詹益廷對美國之音說，解放軍對台灣最大的空中威脅可能是來自數量，包括大量無人機群和短程彈道導彈。他認為解放軍將會在入侵台灣時嘗試使用大量火力壓制台灣守軍，獲得制空權，從而克服向非常困難的台灣地形進攻的劣勢。哈勒姆亦都表示，作為歷史規律，除非技術和能力存在極端的差異，否則飛機多的一方經常都能夠獲勝的。解放軍在台灣突發事件中的優勢是命中目標的數量，如果台灣得不到美國和其他民國的支持，解放軍可以向台灣丟出大量的東西來到摧毀它。失去制空權對台灣就意味著嚴峻的後果。克勒姆擔心，除非美國及其民國能夠幫助台灣奪回制空權，否則台灣可能會輸了台海戰爭的。失去了制空權之後，解放軍可以用無人機和偵察機去覆蓋台灣，侵蝕台灣的反艦彈道導彈陣地，然後開始打擊台灣的大炮和坦克，還可以隨意摧毀後勤基地、彈藥庫和指揮中心。此外，《華盛頓郵報》的報導還指出，台灣防空部隊缺乏共同作戰圖像， 冇辦法喺特定時間查看所有部隊位置，亦都缺乏相容嘅安全無線電。克勒姆認為，整合意味住將台灣戰鬥機同埋陸基導彈結合喺埋一齊嘅時候，具有共同作戰圖像，數據可以快速傳輸，使佢哋能夠動態應對威脅。建議整合非常困難，呢方面可能需要美國嘅積極援助。佢話。對此，傑仲指出，目前台灣能夠有比較完整嘅戰場共同圖像整合能力嘅武器，主要以美國製造系統為主，譬如 F-16AB、E-2T 預警機、海軍嘅基隆級驅逐艦、愛國者飛彈陣地同埋長程預警雷達等等，可以同恆山指揮所進行及時嘅情資交換。但法國製造的幻影2000戰機、國產的驚覺號戰機沒辦法整合出去。但是他說，我個人覺得這個問題有一些被過分放大，特別是如果當以後66架新的 F-16 飛機入來的話，我們可以和恆山指揮所進行直接的即時情資交換，戰機數量超過200架，以台灣這個相對狹小的空域來說，其實這個力量算是相當不錯的了。中國外交部長秦剛21號警告，台灣回歸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秩序的組成部分，中國的土地收回來了，就絕對不會再失去，在台灣問題上玩火者必自焚。台灣總統蔡英文和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4月5號在美國舉行會面之後，中國在4月8號和10號發動了為期三日的環台軍演，期間中國軍機繞台的架次創下新高，中國戰機還在台灣東海岸附近的山東號航空母艦上進行了起飛的訓練。傑仲認為，隨著中國航艦戰鬥群的兵力數量增加，傳統上台灣空軍進行戰力保存的台東花蓮街山基地將會面臨更大的威脅，甚至於以後在2027年的時候，當如果連福建號亦都開始具備作戰能力，並且有三個航母艦戰鬥群的時候，就代表說中國大陸很可能隨時隨地都可以保持一個航艦戰鬥群在外海巡弋，巡弋位置可能就是西太平洋。咁以前嗰個花蓮嘅街山基地唔容易被攻擊，但係隨住中共嘅航艦戰鬥群同埋打擊兵力可以長駐喺台灣以東嘅西太平洋，我哋呢一個戰力保存區域基本上就處於佢嘅直接攻擊之下。佢話，此外，傑仲仲擔心中國而家開始大量組建無人機，包括將好多嘅舊型嘅戰鬥機直接改裝成無人機。咁佢喺戰時其實唯一嘅作用就係、是派呢啲戰機改裝成無人機到台灣嘅周邊空域去消耗我哋嘅防空飛彈。喺美國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20號舉辦嘅研討會上，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神保謙提到，呢一次軍演展示咗解放軍喺空中力量投射能力。根據山東號航空母艦嘅表現，戰機同埋直升機三日之內進行咗大約120次嘅起降。在我看來，這個可能是一個瞄準台灣東部兩大空軍基地的演習，如果僅是通過操作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有些困難，中國肯定想從台灣東部增加空中行動。台灣前參謀總長李喜明推測，山東號現身在台灣東部外海，還可能是演練切斷外國在戰時提供給台灣的軍援。解放軍海空部隊現身台灣東部，嚴重擠壓台灣的海空作戰空間已經成家常便飯，更容易發生意外。可以肯定的是，從台灣東部進攻已經成為解放軍戰爭計劃的一部分。約克鎮研究所的克勒姆建議，美國可以從三方面幫助台灣提高防空能力。首先，增派空軍和海軍到第一島鏈及周邊地區來到對抗中國空軍的數量，這個還需要新的機場、基地和加油機來到幫助美國戰機艦隊擴大射程，需要遠程導彈來到幫助它從更遠地方攻擊。他說，其次美國需要更好地將它的空中行動與盟友，最好是台灣的行動結合起來。中國在第一島鏈面臨的阻力越大，就越難獲得制空權。第三，美國可以幫助台灣部署武器，能夠打擊到中國大陸，特別是港口和機場。 詹益廷表示，美國可以與盟國合作，為台灣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統和導彈，幫助它建立一個多層次的綜合防空與導彈防禦系統，通過分布式指揮和控制，為台灣提供培訓，使到對手更難通過斬首攻擊癱瘓台灣的防禦，幫助提高台灣空軍生存能力，例如進行快速分散和加固避難所。另據美國《華爾街日報》上個月報導，美國國務院批准向台灣出售價值6億1900萬美元的幾百枚導彈，用於裝備台灣預計到2020年代中期將接收的美國所做的 F-16 戰機。為了提高台灣空軍的持久戰力，協眾建議美國還需及時分享預警情資，幫助台灣提早進行戰鬥機轉場，以及考慮向台灣出售 AGM-158C 遠程反艦導彈，來到阻止中國航艦進入台灣以東海域，還有提供垂直起降的 F-35 戰機，來到應對解放軍對機場和跑道的攻擊。如果我們的空軍戰機 F-16 可以帶這個 AGM-158C 的話，就有可能在中共的航艦戰鬥群，比如說要通過宮古海峽、巴士海峽的時候，比較有機會成功對它進行攻擊，不要讓中國的航艦可以進入到台灣以東的西太平洋。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時間是2027年，中國對台灣發動軍事行動，企圖以武力統一台灣，戰爭爆發的頭三日將會是怎樣的情況呢？台灣如何抵禦中國的入侵？美國又應該如何應對這一場危機？這個是美國國會眾議院一個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最近舉行的一場兵棋推演的設想情景。兩黨議員在活動結束之後紛紛地表示，台海如果發生衝突，各方都將會付出高昂的代價，當威脅失敗，開戰並無贏家。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
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委員會與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在4月19日星期三晚間在國會山以閉門方式針對台海兩岸爆發軍事衝突進行聯合兵棋推演會議。根據委員會辦公室提供給美國之音的開場的致辭稿，委員會主席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說，這場兵棋推演的主要目的是要壓制戰爭的發生。加拉格爾說，他們尋求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以及一種持續的關係，能夠讓台灣和中國雙方都發展經濟，同時透過高科技商業使到各自社會融入世界體系。他說，只有北京是尋求顛覆這個和平的局面，挑起衝突，習近平毫不是羞愧於是告訴大家知他要攞下台灣的意圖，可能的話要將透過政治戰這樣做，必要的話將會透過實際戰爭這樣做。根據路透社報導，這場兵棋推演的結果顯示，中國如果對台灣發動侵略行動，一旦衝突開始之後，美國將無法再對台灣進行補給。加拉格爾星期四在書面聲明當中說，美國正處於中國共產黨入侵台灣的最大危險期之中，兵推演練強調了在危機開始前採取行動威脅中共侵略，將台灣是武裝的必要性。這位曾服役於美國海軍陸戰隊並且兩度被派遣到伊拉克的國會共和黨人仲呼籲，美國必須是盡快解決對台灣積欠的190億美元武器的交付的問題，同時應該對台灣舉行聯合軍事訓練，增強在這個地區的美軍。據美國政治新聞媒體國會山報導，兵推演練進一步加強了美國向台灣提供軍事物資的迫切性，並且指出遠程導彈是台灣在中國發動軍事行動時候的優先的武器，這種武器在發生衝突的時候很快就會用盡。加拉格爾在這場台海衝突的兵推活動結束後對美國之音說，演練的結果說明台海一旦開戰，各方都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他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當威脅失敗的時候，某一方會獲勝，這個就是他們在很多情況下看到的，即使你能夠阻止、拒絕或者嚴重削弱解放軍在台灣島上的駐紮或者大規模駐兵的能力，這個都要付出巨大代價，因此他們必須是不遺餘力地阻止這種結果的發生，這個就是目標，就是進行威脅。 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的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都强调，他永远不想在台湾海峡发生冲突，他们要确保美国会使用一切手段来到防止冲突，阻压咄咄逼人的行为，确保我们永远不会走到那一步。他说战争就是战争，冲突永远不应该作为采取行动的第一步，他们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他们会要求中共也这样做，维持现状。台海是否终会爆发军事冲突，显然成为国会两党议员目前最担忧的印太地区安全议题之一。民主和共和党人在支持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的议题上亦都罕见地凝聚高度的共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罗德岛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克里德星期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说，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关系可能变成冲突关系的最危险的引爆点，就是台湾议题。李德跟住说，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中国在台湾领空和领海附近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军事演习，以及北京充满好斗气息的言辞快速增加，这个世界有理由对台海安全感到担忧。多位国会议员将2027年视为中国可能对台湾发动武力统一行动的时间表，这样的预测是来自于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上将在一次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作证时候的回答。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2021年3月曾在国会听证会上答复参议员关于他怎样评估亚太地区几时可能发生冲突的一段谈话，提到了中国入侵台湾的时间表可能在2027年。不过戴维森解释说，他当时只是向议员强调中国的军事威胁在未来十年将会出现，事实上他最担忧的是未来六年，但后来出现各种关于2027、2025或者其他时间表的谈论，令他感到过度注意是某个特定日期对理解未来十年将会出现的危机是并没有帮助。虽然不少的议员是将被称为戴维森窗口的2027年作为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参考时间点，并以此作为目标做好准备，但美国官员都说这个不代表中国已经决定采取武力行动。加拉格尔说，他希望藉由兵推演练令到立法制定者在有关议题上的讨论更自由灵活。星期三的兵推讨论上，两岸开战后所造成的经济影响亦都是主要的重点之一。据国会山报道，议员仲讨论了中国对台湾动武之后将会引起的一系列的全球经济后果，包括各国可能将对中国制出不同的制裁的措施，全球供应链或者将面临中断。加拉格尔在开场的致辞当中是直言，美国商业界缺乏对台湾危机问题的重视。他说他最近同一间的金融服务公司的高管有个会议，一个高管对他说，台湾发生冲突的几率近乎于零。加拉格尔说，如果中国入侵台湾，过度依赖中国市场的企业或者投资者都会受到重创，因此美国企业必须负责任地应对这些风险，而非视而不见。他说台海冲突不会只有影响台湾海峡，这个很快会升级。对那些认为可以忽略这个问题，觉得这个是遥远问题的美国人来说，他认为这个是他们天真的想法。他说发生在台湾海峡的事情不会只是停留在那里，他会迅速地升级，因此他再次强调今日他们有更多的理由努力做好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访问的台湾民众党主席，有意角逐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柯文哲，在上个礼拜五4月21号接受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范东龄的专访，谈论到在美国三个礼拜走访四个城市的自由台湾对话之旅，以及同美国拜登行政当局官员、国会议员及智库学者交流的成果和心得。柯文哲率领台湾民众党成员自星期一开始在华盛顿展开马不停蹄的参访与拜会活动，与美国各界人士进行广泛交流，其中也包括一些与美国政府官员会谈的较为敏感不公开的行程。柯文哲在台湾被普遍称为柯 P， 意为柯教授， P 所指的英语 Professor 教授，这个因为他曾经担任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 在訪問的最後一日，柯文哲在美國之音位於華盛頓總部的演播室接受專訪，講到此行的感想，在談到美國在跟他會面時最為關注的議題有哪些的時候，柯文哲說目前在歷史上美國從來沒有好像現在這麼關注台灣。我想他並不是關注台灣，而是因為現在美中對抗大概是美國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變成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台灣又是在第一島鏈的最前線，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所以他現在對台灣就很關心了。柯文哲說他此行訪問美國設了三個目的，第一是要了解美國，畢竟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且是台灣的盟邦，還有更重要的就是目前在全世界對台灣國家安全影響最大的就是美國。有時候明白啲咁講，全世界敢賣武器俾台灣嘅國家，亦都係只有一個，所以我哋一定要了解美國。第二，柯文哲話一定要從美國去睇翻台灣，否則可能會坐井觀天，所以必須從美國、從世界角度回看台灣，如此台灣先至能夠對如何應對未來做更好嘅準備。至於第三個目的，柯文哲說他原本設定是要將他自己和台灣民眾黨介紹給美國，但因前一日去拜訪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時和他的對話，令到他有些不同的體會。我跟他說話，我相信有 99.99% 的美國人都不知道台灣有第三勢力。他說美國有 99.99% 的人亦都不知道台灣有另外兩個主要政黨，所以不要難過。因此柯文哲說了解美國很重要，因為必須知道美國對台灣的要求，希望台灣做些什麼，或者是在美中對抗下希望台灣扮演什麼角色，對這些話題大家都有廣泛交換意見。此外柯文哲說蓬佩奧亦都對台灣的外交做法提出建議，認為台灣不必太過政治掛帥，例如訪問美國時最好帶住企業，因為經濟仲係最根本嘅基礎。對於台灣，有好多人話有意參選總統候選人必須到華盛頓與美國官員會面接受面試。柯文哲喺採訪中被問到此行係咪有被面試嘅感覺呢？咁佢話：與其話係面試，不如話係認識，因為剛才講過，美國係台灣最重要盟邦，對台灣嘅國家安全有絕對影響力，所以要同邊一個工作。當然要了解，不過是這樣的，美國亦都再三保證說他們不會介入台灣的選舉，他說我們會保持中立。雖然美國表明會對台灣內政保持中立，但柯文哲說在這個條件之下，美國亦都開始收集情報，因為台灣民眾黨目前在台灣社會上有兩成的支持度，因此在他年齡層集中在45歲以下，所以他亦都很想知道台灣年輕人到底想些什麼呢？因此他和美國在這方面有很多意見的交換。柯文哲在華盛頓期間亦都和美國國會議員會晤，美國兩黨議員長期對台灣給予堅定支持，對中國可能攻打台灣更是極度關注，這個星期甚至還舉行了台海戰爭的兵棋推演。柯文哲說他相信美國什麼樣的兵棋演習都做過了，但他認為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應該理性務實來面對，正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所說的，在美國對中國的策略上是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需要競爭的時候競爭，必須對抗的時候對抗。他認為這個亦都可以適用在台灣對中國的策略上。對於中國可能攻打台灣的問題，柯文哲認為俄烏戰爭雖然是一個很好的示範，但台海戰爭與俄烏戰爭有很多不同之處。首先就是台灣海峽的天然地形使到運輸很困難，其次是普京對烏克蘭發動侵略。俄烏戰爭打了一年，他竟然還未有落台，我是覺得挺驚訝的。如果在中國，我看達到兩個禮拜習近平就會出事了。柯文哲認為俄烏戰爭的教訓可能會使到習近平更加謹慎，但亦都會更加殘暴，因為他經不起那個失敗，而美國對中國的策略亦都並不是真的要打仗，因此他相信短期內 美中雙方都會更加謹慎，主要仲係會採取壓阻嘅做法。除咗美台中之間錯綜複雜嘅動態影響之外，柯文哲喺專訪中仲講到咗佢喺台北市長任內與中國大陸打交道嘅經驗，對中國共產黨本質嘅理解，以及對台灣內部政治生態睇法，包括佢喺參選台灣2024年總統選舉可能面對嘅對手，包括民進黨已經確認嘅候選人副總統賴清德，以及國民黨將推出嘅候選人，當前呼聲最高嘅新北市長侯友宜。柯文哲仲講到咗佢從一個在手術室的外科醫生如何踏入政治領域的歷程與人生哲學。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上個禮拜一場於廣州召開的芯片行業年度會議吸引了包括應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科旅KLP Corporations 等美國半導體大廠的贊助，中國官方傳媒紛紛附和日經亞洲的分析稱，這就證明了美國半導體企業渴望與中國保持關係。不過觀察人士說，儘管中國市場的商機誘人，卻不足以突破美國對華的芯片出口禁令，未來幾年內中國在高端芯片領域的需求仍然面臨巨大的挑戰。據美國之音記者文東發自台北的報導，第25屆中國集成電路製造年會暨供應鏈創新發展大會4月18日到19日在廣州黃埔舉行，雖然屬例行性的行業會議，但與會外商名單卻備受到關注。據日經亞洲4月19日報導，美國商家應用材料、泛林、科旅以及德國的西門子都是這次會議的主要贊助商，其中市值超過960億美元的應用材料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設備暨服務供應商，和市值達到697億美元的泛林研發並列全球前三大半導體大廠，而科旅的市值也都達到515億美元。這三間美國企業不單止規模龐大，美國學者克里斯·米勒在他的暢銷著作《芯片戰爭》一書中更加將他們形容為具有壟斷地位的寡頭公司，專門生產無可取代的機台，具有在直晶圓上沉積薄層材料或辨識納米級缺陷等功能，少了這個機台就不可能會生產到高端的芯片。日經亞洲分析稱，贊助名單證明了美國企業大廠渴望與中國保持聯繫，因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及製造設備市場，錯失中國商機不單止損及美國企業的全球收益，還會將增長機會雙手讓給中國的競爭對手。對於日本傳媒的解讀，中共黨媒《環球時報》隨即跟進報導，讓中國芯片大會吸引多間美國企業到場的新聞標題一度成為微博的熱議話題。對此，一名網名邏輯石魚的博主樂觀回應稱，這代表了技術終究都拗不過市場，中國只要再多繞幾度、多拆幾次，總能夠找到美國制裁的漏洞。位於北京中關村的信息消費聯盟理事長項立剛亦都向《環球時報》樂觀地表示，美國去年8月份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並未禁止美國企業參與中國舉辦的行業大會。他說，美國企業對在中國建廠、擴產的積極性有限，但在中國銷售產品，他們的積極性還是很高的。然而，相較於官方傳媒和網民的樂觀，多位分析人士卻持審慎的態度。位於台北的台灣光電協進會特約研究顧問柴煥恩曾經多次出席中國集成電路製造年會，他分析該年會雲集中國各大芯片業者，確能夠吸引到設備製造商的與會或贊助，來到爭取向潛在客戶推介自家新產品的機會。柴煥恩對美國之音首先是這樣說的，
晶片战争对于半导体设备输入到中国当然是有非常精准的打击，但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设备采购金额以2022年来讲也高达了283亿美金，而且连续。
他说美中芯片战争对于半导体设备输入中国当然有非常精准的打击，但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设备采购金额以2022年来讲亦都高达到283亿美元，而且连续三年都是世界第一。我觉得厂商绝对不允许美国政府为了某一些政治理由而不给他们去争夺这个商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及其设备市场，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的统计，即使在新冠疫情和美国打压的双重冲击之下，中国2022年半导体设备销售额仍然占全球近三成，僅較前一年下降了 5%。 位於香港的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許晶亦都說，中國市場規模之大對國際大廠而言已經是攸關存亡的命脈，換言之，如果不能夠跟中國做生意，這些大廠還是不如就此關門，更加何況美國企業對華銷售成熟製程的芯片或設備追求利潤，並不違背美國政府禁止出口高端芯片技術給中國的戰略目標。許晶認為美國政界和軍方已經達成一致的對華科技政策，他們首要的考慮就是在最短的時間裏面限制中國經濟和科技實力再擴大。從華為遭到美國方面去斷供高端芯片，因而痛失全球 5G 手機市佔的例子來看，效果立竿見影。但是他說美國對華軍事科技圍堵的效果就較是不明顯了，因為相對於追求輕薄短小的手機等消費產品，戰機軍艦所用的軍用芯片側重在戰場上的可靠性和效能而非體積，因此對於先進製程芯片的依賴程度也較低。拉高格局嚟睇，位於台北的科技電子報總編輯烏靈祥認為，美國對華的核心戰略是在於削弱中國的國力，確保在全球爭霸上不致被趕超，亦都不致出現大國權力轉移的局面，使到美國必須被迫雙手讓出制定國際秩序的主導權。他說在這個前提之下，削弱中國的科技實力成為重中之重，因為科技力一被削弱，就代表中國的經濟、軍事和其他相關實力都將會跟著下滑。烏靈祥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
美國對中國的策略你不能只看到半導體，它整體的最高的戰略是削弱中國的國力，因為中國在過去幾年追趕的速度太快了，國家之間的這個權力競爭永無休止，所以美國希望
觀察美國對中國的策略，你不能夠只看到半導體它整體最高的戰略是削弱中國國力，因為中國在過去幾年追趕速度太快，國家之間的權力競爭是永無休止，所以希望美國這個差距越大越好。烏靈祥說，以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去年10月份針對中國先進電腦及半導體技術發布的出口管制為例，美國禁止企業對華出口18納米或更先進製程的 DRAM 芯片，以及128層以上技術的 NAND Flash 芯片，就突顯出科技戰開打至今，美國製出的限制對中國半導體業卡住條頸的力度越來越緊，範圍亦都擴大。他說美國旨在讓中國在高端芯片上國內做不出國外買不到，以便持續拉大美中科技實力的差距，至於屬於中低層成熟製程的芯片則不在禁令之中，可以自由供給販售。相較於美國的卡住條頸，中國雖然於三月底公告要以維護網絡與國家安全為由，對美國記憶芯片製造商美光實施安全審查，隨後又在4月6日成立全國集成電路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來到整合多達90間的本土大廠，並宣稱要制定統一國內標準，避免被國外標準牽住鼻子走，但除此之外未見中國對美國製出更為強烈的反制之道。對於美國一再緊縮的禁令，美國企業亦都並非全部買單的。 據路透社報導，美國知名硬盤生產商希捷在2020年8月到2021年9月期間，就以非美國設備的直接產品為由，向華為提供總價值11億美元的產品，因而遭到美國商務部警告，雙方經談判後達成和解，並對希捷開罰3億美元的罰單。台灣光電協進會的柴煥恩指出，部分半導體業者亦都積極去找漏洞或管道來到銷往中國，例如他們透過二手設備或者是維修市場，繞過美國政府的出口禁令與長臂管轄，先將新設備流入二手市場，再轉手賣給中國。另一方面，中國則積極追趕自主研發芯片的步伐，儘管開始於2014年9月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計劃經過多年的營運，而且投入總計超過3000億人民幣的資金之後，進度仍然頻頻傳嚴重受挫，而且接連爆發貪腐弊端，但中國對國造芯片仍然寄予厚望。根據中國製造2025計劃的目標，中國打算將芯片自主率提高到去70%。不過根據美國調研公司 IC Insights 去年5月份發表的預測，中國2021年的芯片自主率只有約 16.7%， 因此2025年自主率70%的目標，多數分析人士和外商預測機構都評估恐怕難以達到目標。柴煥恩分析，如果單看低階層程芯片的總產量，自主率70%或許仲有可能，因為中國廠商的強項集中在這一類用於電源管理等簡單功能可以薄利多銷的芯片，但如果以全製程的芯片總產值來計算，自主率70%的追趕空間對中國來說仲是很遠的。香港分析師許晶則直言，雖然中國投入資源發展半導體業的決心毋庸置疑，但以台灣大廠台積電的成功案例就可以看得出，生產高端芯片不能夠只是靠訂錢、人才創意的培養以及與美國、南韓等國家供應商跨國合作的關係，都不是短時間內能夠靠錢堆出成績出來的效果。許晶對美國之音是这样讲的，
这种设计各个方面，除了钱除了技术，其实还有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在里面吧。所以短时间之内，中国在尖端的晶片这5年到10年之内是否就可以像高铁那样。
他说这种芯片设计各个方面除了钱除了技术，还有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在里面，所以短时间之内中国在尖端芯片领域5年到10年之内，是不是就可以好像起高鐵咁樣從零變到成世界第一，我唔算係非常樂觀噶。不過，信息消費聯盟嘅項立剛仍持樂觀睇法。佢對《環球時報》話：美國以為封鎖就會壓制中企，呢個係唔可能噶。佢話佢相信中國芯片自主率於2025年可以達到一半以上，甚至更高。縱觀全局，科技電子部嘅烏寧祥認為，持續提高自給率將係中國不變目標。但除了量的滿足之外，例如是手機、服務器、人工智能、AI、高速運算芯片，甚至軍用芯片等中國政府積極追求的多項應用中，更需要有質的提升。換言之，他說中國對先進製程芯片的需求量只會不斷增大，能否盡快找到方法去突破美國的封鎖，將會是未來美中科技競局的觀察重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東發自台北的報導。中國北京一間醫院上個禮拜二4月18號發生致命大火，導致至少有21個人死亡。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在事發之後快速開始審查工作，而官方傳媒亦都直到8個多鐘頭之後先至首次提及呢一次事件。中國當局對於公眾討論嘅打壓引起網民嘅不滿與憤怒。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報導。根據中國官方的通報，北京豐台區消防員在當地時間中午12點57分接到火警，稱長豐醫院住院部東樓發生火情。通報表示，消防人員在下午1點33分左右撲滅了明火，救助工作在2小時後結束，大火導致21個人死亡，事發原因仍然在調查當中。儘管事發在中午的時分， 但中國的官方傳媒直到晚上近九點鐘才首次提及這一場大火。北京日報、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央視等除了重複官方通報的內容之外，並沒有提供其他任何信息或者細節。在官方傳媒正式對大火進行報導之前，包括微博在內的中國社交媒體上就流傳著多個錄影片段，顯示滾滾黑煙從長風醫院的大樓裏面冒出來，大樓裏面的人爬到窗外試圖逃生，但是這些視頻很快就遭到刪除，相關討論亦都被審查，這樣的訊息封鎖為醫院患者的家人帶來了影響。根據中國媒體頂端新聞遲些的時候的報導，一些患者的家人直到晚上看到新聞之後才知道長風醫院失火，並立刻趕到現場，但尚不知道自己的家人的安危。他們表示此前並沒有收到任何來自醫院有關大火的通知。官方傳媒在報導大火的微博貼文中罕見地並沒有使用任何熱搜的話題，而兩個與該事件有關的話題，北京一間醫院發生火災21個人死亡，和北京一間醫院發生火情21個人死亡，都是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審查。其中熱搜話題北京一間醫院發生火災21個人死亡的搜索結果，只顯示來自認證帳號和官方帳號的貼文。微博公開的數據顯示，上述兩個熱搜話題的熱度在北京時間晚上8點鐘到9點鐘期間直線飛升，但分別在9點鐘和10點鐘之後就驟降。中國數字時代編輯前微博審查員劉力頻在推特上指出，官方過去在非敏感時期並不會對這樣的災害新聞進行審查，審查尺度又創新高了，以前只是兩會和春節期間不給報。他寫道，儘管大火的消息引起了大量網民的關注，但在微博熱搜榜上看不到任何與之有關的熱搜話題，社交媒體的審查加上官方傳媒的低調引起網民的憤怒。這麼大件事一個熱搜都沒有？一名網民問道。居然沒有一個熱搜，控制輿論有一套，另一名網民寫道，他們眼裡面的人命輕賤，那我們就更加要自重了。一條點贊較多的微博寫道，一些網民還表示自己得知這場大火並不是因為官方傳媒的報導，而是來自外國傳媒的手機推送。可笑至極，這件事居然是從 CNN 得知的，一名網民寫道。連環球時報特約評論員前總編輯胡錫進都在一條後來被刪除的貼文中表示，網上關於這場火災的訊息很少有流傳，因此現在大眾只看到官方的文字通報，幾乎搜不到有關這場火災的照片和視頻，我認為這個是不應該的。在一條新的貼文中，胡錫進並沒有再提到審查，只是表示相信接下來會有更多訊息得到披露。根據網上流傳的截圖，長風醫院二月底曾經在他的微信帳號上發文，表示醫院領導和員工為了響應政府的兩會期間防火通知，特登召開火災防控工作動員部署會，對火災防控工作進行了紮實部署的安排。當美國之音嘗試找到原文的時候，發現文章已經被刪除了。一名網民總結當局應對這場大火的方式時寫道，第一時間封鎖消息，第二時間刪除痕跡，第三時間滅火救援，第四時間撤了熱搜。亦都有人注意到中國官方傳媒在報導這場大火的時候，遠遠未有展現對報導美國負面新聞的積極度。自從二月初美國俄亥俄州一列火車脫軌導致化學物品洩漏之後，中國官媒一直在對這場事故的後續影響進行了跟進報導。一位知乎用戶評論寫道，俄亥俄州火車翻側都開始報導動物傷亡了，國內燒死了21個人，各個大傳媒不要說頭條轉載都不肯點一下。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今晚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
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